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4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将在星期日飞抵天津，与中国外交官就美中双边关系举行会谈。这个是美中双方在白宫主管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今年4月访问上海之后，美中高级官员的第一次面对面会晤。由于美中关系持续恶化，这次天津会晤引起外交界和传媒的高度关注，但是美中双方似乎都未有给予谢尔曼的天津之行或双方的会谈注入过高的期待。美国国务院在宣布谢尔曼亚洲之行时，行程上除了日本、南韩和蒙古之外都未有中国。天津一段的行程在谢尔曼抵达亚洲并展开亚洲访问时才宣布加上的。而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五7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讲到谢尔曼的天津之行时，特别说中国的主谈人是主管中美双边关系的副外长谢峰，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只是在谢峰与谢尔曼会谈结束之后才考虑按惯例在天津会见谢尔曼。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会谈与会见不是在中国的首都北京，而是在距离北京100公里外的天津举行。英国卫报在报道这次会晤时使用的标题是低调的美中会晤将会处理高度紧张的双边关系。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7月23号呼吁所有国家共同努力调查新冠病毒起源。在此之前的一日，中国拒绝了在中国境内对实验室和市场展开进一步调查的计划。中国城市武汉2019年12月最早通报人类感染 COVID-19 的首批病例。中国一再拒绝接受病毒是由中国实验室泄露的讲法。世卫组织这个月提议对世卫组织较早时候在中国的一次调查进行一次跟进调查，但是中国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星期四说北京不会接受目前的调查方案。世卫组织发言人贾萨瑞维奇在日内瓦举行的一次联合国记者会上被问到北京拒绝接受病毒溯源第二阶段调查计划一事，他说这个不是关于政治，这个不是关于指责哪一个的游戏，他说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要求，也就是我们都必须试图了解这个病原体是怎样进入人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各个国家真是有责任本着伙伴精神一起共事，并且与世卫组织共事。正当中国郑州仲在洪水灾害中挣扎的时候，江苏省会南京市又出现了新冠病毒疫情反扑的苗头。由于新增病例都和南京国际机场相关，病毒传染范围目前没办法去确定。南京市卫健委星期五通报说7月22号全市确诊新冠病毒病例12宗，全部属于本土感染类别。这一次疫情反扑起自于至7月20号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连续两日保持在两位的数字，总数为23宗。22号确诊的这12个病例当中，5宗为轻症，7宗属普通症状，另外6宗属无症状类。政府通报说新病例都是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有关。目前南京已经切断了连接市区和机场的地铁运输，封闭部分相关小区。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五7月23号召开行政院扩大防疫会议，决定从下个礼拜二7月27号起将疫情警戒从目前的三级调降到去第二级，大幅开放民众的室内外活动限制。行政院发言人罗炳成在会后表示，会上中央防疫指挥中心指挥官卫福部长陈时中首先报告台湾近来疫情的发展，然后各个部门汇报各项防疫指引规划以及与各院市沟通之后的相关修正意见。最后苏贞昌根据防疫指挥中心的防疫规划做出将疫情三级警戒调降到去第二级的决定，以便让符合防疫指引的各行业和相关场所能够恢复营运与活动。疫情警戒从三级下降到二级之后， 原先室內聚會不得超過五個人的限制將會放寬到去50人。美國司法部星期四7月22日採取行動，撤銷針對一名中國研究人員的所有指控。該研究人員被控在簽證申請中隱瞞他與中國軍方的關係，以便他在可以美國工作。這一宗案件是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司法部展開的中國行動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旨在防止美國的技術被轉移到中國。在提交給位於薩克拉門托市的加州東區聯邦地區法院的文件中，檢察官要求一名法官駁回針對唐娟的簽證欺詐指控，但未有講明理由。審判原定在星期一開始的，美聯社向位於薩克拉門托市的加州東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尋求置評，但尚未得到回覆。唐娟的律師對薩克拉門托蜜蜂報話，他們向政府提供了駁回這宗案件的充分理由。我們希望唐醫生能夠被允許自主回到女兒和丈夫的身邊。唐娟的律師馬爾科姆西格爾和湯姆約翰遜在一份聲明中說，中國鄭州一場洪災引發外界諸多思考，鄭州地方當局對地鐵灌水造成5號線12名乘客死亡，大批乘客陷入險境，究竟應該承擔哪一些責任？地鐵這個現代城市的象徵是否應該繼續大力發展？車外面的水一直在上升，也一直從門罅裡面滲入來，慢慢水越來越多，我們能夠站在座位上都站在座位上，最後站在座位上水都到了胸口，我真的很害怕。鄭州地鐵五號線的一名乘客在逃生之後回顧頻臨死亡經歷的這段錄影片段傳遍了網絡，這個親歷者繼續說，最絕望的時候是在晚上9時左右，車廂的水已經滲到很高，恐懼情緒持續升溫，大家都在通過手機向家人交代後事。由於當地政府對信息的過濾和控制，大量現場報導被作為非正能量信息遭到封殺，而這些地鐵乘客因為獲救他們的敘述才獲得正能量的身份得以傳播出來。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時至11時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西风free.com， 串法是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的，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郑州的情况。郑州浸水的车险赔付攀升，产业供应链短暂中断。河南省省会郑州在这个星期遭逢暴雨，造成道路等基础设施受创，更加一度导致全市缺水缺电。當地部分產業界人士星期五7月23日表示，水電供應已經大致恢復正常，產業陸續復工的前景看好，但基於安全仍是有部分區域仍然未能夠正常供水供電。分析人士說，鄭州的六大經濟支柱中，從農業、煤炭、汽車、電子設備等產業都受到大小不同的衝擊，其中 幾萬台的泡水車的保險賠付持續攀升，令到汽車保險業吃不消。所幸備受各界關注的富士康鄭州廠 iPhone 供應鏈受到衝擊的有限，應該不會導致耽誤到未來 iPhone 13的上市時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和楊安發自台北的報導。
鄭州豪雨成災，河南省應急管理廳截至星期四，就是7月22日的統計顯示，這一波強降雨已經造成了河南省33人死亡、8人失蹤、300多萬人受災，經濟損失粗估達人民幣12.2億元，大約是1.8億美元。其他疫情災損之中，目前最嚴重的應該屬於泡水車的車險賠付。綜合媒體引述當地車險業的統計數據顯示，鄭州災情所造成的泡水車少則30,000部，多則80,000部都已經報案。雖然水浸程度不一，但是車險賠付的金額可能隨著報案的數目而進一步攀升。以目前80,000部泡水車的報案量來計算，業界粗估車險業至少需賠付超過10億元人民幣之上。據官方統計的數據，鄭州的車輛保有量超過400,000部，排行全中國城市之中的第六大，未來還有幾多泡水車會陸續報案索賠很難估算，但是一旦賠付金額大幅攀升，當地車險業恐怕面臨破產的命運。不過除了車險業的災損之外，分析人士說鄭州汽車製造業受到的衝擊應該有限。一位來自上海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汽車產業分析師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鄭州雖然屬於傳統的汽車工業區，但是年產量在500,000部上下，粗估只是佔全中國的產量大約3%，因此鄭州並非汽車大省，應該不至於對全國的汽車製造業帶來一些什麼產量或者銷售量的衝擊。他說其中規模比較大的汽車製造商，好像宇通客車、海馬汽車和鄭州日產等，受到負面衝擊可能比較大，特別是他們的庫存車應該都必須全部報廢，不過如果損失都由車險支付，對車商的影響應該亦都就是有限。反而是宇通客車的生產基地假若受損就需要重建，不過他預期當地政府會撥款澳門，產線恢復期亦都應該不長。據分析師說，汽車需求面不會受到水災的影響，相反地他預期水退之後當地汽車消費反而會逐步恢復。不過根據路透社在星期四晚，就是7月22日的報導，中國最大的汽車製造商上汽集團已經提出警告，它的鄭州工廠的物流將會受到短期的影響。另外鄭州日產汽車亦都表示工廠已經暫時停工，何時復工還有待評估。至於其他產業的衝擊面，路透社報導還指出，位居交通樞紐的鄭州暴雨成災，嚴重衝擊到了內蒙古和陝西的煤炭運往中部和東部的路線，直此夏季用電高峰，各地的電廠極需煤炭發電，影響頗大。另外河南是全中國最大的豬肉產區之一，因此災情已經衝擊到豬隻送往屠宰場的作業。根據路透社報導，超過200,000公頃的河南農田亦都遭受到洪水的侵襲，這些將會對即將生成的花生作業產生負面的影響。而河南生產全國大約1/4的花生是主要食用油的來源，因此報導引述野村集團分析師的分析指出，擁有近1億人口的河南省和鄰近的省份的食品價格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星期之內會小幅上漲。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鄭州當地產業界人士亦都向美國之音表示，當地農業可能受到衝擊比想像大，因為水庫儲水量超標，近期還會規劃開閘放水泄洪，單單是水庫周邊要疏散的人口就達到數十萬，泄洪之後周邊的農損可能還會擴大。 他说灾情对产线供应链的影响应该有限，以他公司上百名员工作为例子，都已经恢复上班。全市的水电供应在7月23号星期五亦都大致恢复正常，只有少数区域仲是在分区供水供电，因为当局担心受损电路未盘查完全，贸然恢复供电恐引发二次灾害，或者自来水厂设备受损，贸然供水可能水质未达饮用安全标准。在电子消费产品的供应链方面，富士康郑州厂在这次洪灾之中亦都传出染水疫情，新的 iPhone 13上市期程会不会受到影响，一度引发各界的关注。一位熟知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内情人士向美国之音透露，网络流传厂区染水图确实是富士康郑州厂，不过富士康在郑州有三个厂，这次被染的工厂主要是负责生产 PC 连接器，并不负责生产手机，因此新的 iPhone 的材料齐备，机台亦都没有被水染到，生产不会受到影响，只要交通运输恢复，新的 iPhone 13要在9月预期上市并没问题。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分析师邱夏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iPhone 零组件通常在7月陆续出货到组装厂，比组装厂可以在8月进行第一波 iPhone 正式上市初期铺货量的组装，因此富士康郑州厂目前已经进入了招工阶段，不过当地铁公路运输和空运大乱就已经影响到城外工人的招募。他说目前是零组件要陆续混入组装厂作最后组装的时间点，零组件供应能否如期抵达亦都会影响到后续新机出货的事情，这些因素对今年 iPhone 的产出当然会比水灾带来更高的不确定性。富士康郑州厂区有超过90条生产线，大约有35万名工人，全球几乎有一半的 iPhone 都是来自富士康位于郑州的工厂。他又指出，富士康假如要透过其他厂区分散部分产能，亦都需要耗上一段时间，因为首先厂区必须要经过苹果认可，其次因为零组件已经进入备货的关键阶段，假如要将产能分散到其他的厂区，零组件就要重新再配置。他又表示，分散产能的方式对于厂商来讲，管理难度和掌握生产进度难度都会比较高，相对来讲营运成本亦都会拉高，因此非不得已富士康应该不会采取这个的对策，除非富士康评估郑州的产能已经受到严重的影响。邱夏芳认为，要研判新 iPhone 上市会不会受到影响，单单看郑州当地的运输能否在短期之内恢复，这次郑州的洪灾主要是因为三日之内降下了近一年的雨量，导致部分基础设施受损，交通运输亦都大乱，甚至因为停水停电而使到不少工厂必须被迫停工，如果7月底之前郑州没办法及时逐步返回到常轨，新 iPhone 后续的产出事情就有可能被打乱。富士康虽然声明郑州园区内人员安全无虞，不过邱夏芳认为真正的关键取决于郑州对外运输能否尽快恢复正常，同富士康是否会顺利招工。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杨安台北的报道。
东京奥运会已经在7月23号拉开序幕，由于疫情严峻，国际奥委会与日本政府在日前宣布，这一届的奥运将会首次以无观众的形式来举行。之前东京在7月12号发布第四次紧急事态宣言，期间涵盖整个奥运的赛程。东京市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对日本经济无办法复苏、居民群聚渐增、确诊率持续升高等种种的问题表达了无奈的心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法治、 台北的报道。
东京都7月21号新增了1832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近一个礼拜已经连续7日单日新增破千宗。但是东京奥运还是依原定计划在7月23号以没有观众的形式举行。
徐々進んでますから、その、なんていうのかな。
东京都议会民第一会党的议员中山宽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目前疫苗的施打率大幅提升，预约率亦很高，跟住落嚟疫情预计会逐渐好转，虽然之前确实是有很多人反对举办，但是既然政府决定要办，反对都没用，所以国民大部分都已经接受了现实。他又對記者說，隨著疫情逐漸得到控制，反對的聲浪他認為就會消失。具有醫療專業背景的東京都議會日本共產黨議員藤田玲子並不接受有關的推論。
オリンピックはなくても、今のまま、感染が広がれば。
他对美国之音说，最近有专家作出计算，按照目前的状况发展，就算不举办奥运，到了八月东京的确诊率每日都会超过2000人。这次已经是第四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东京的居民根本就已经麻木。他说日本的梅雨季一过，日本人就会想出去行一行，所以现在街上已经是很热闹了。加上有很多餐厅是违规经营到夜晚，可以俾消费者去饮酒倾偈。居民亦会相约在屋企里面群聚，就成一个庞大感染的环境。日本政府防疫对策分科委员会的会长美新茂7月20号在电视节目上说，到8月第一个礼拜时候，东京都单日的新增确诊病例有可能达到每日3000宗的新高峰，极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医疗资源紧张。根据全球市场研究调查公司益索普在7月13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有 78% 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在疫情之下举办奥运。东京都议会都民第一会党的议员中山宽俊说，因为没有观众，所以亦没有主办过气氛。东京都里面都不会热闹，总体上是不是有满足的感觉。虽然并没有观光客，没办法带来振兴经济的效果，但大家都不再继续议论是否要举办了，而将重心放在希望奥运能够平安顺利落幕。东京都议会日本共产党的议员藤田玲子就表示，现在的日本人本来就对政治冷淡，虽然社会上对奥运照常举办有很多不安和不满，很多人就没有充分表达意见的勇气。在东京经营个人设计工作室的杨毅就向美国之音说，日本民众一般都确实很少谈论政治上的决策，政府一旦作出决定，个人就不是太敢表达意见。这个亦是为什么从民意调查和媒体报道当中就可以看到，反对举办奥运的人比例很高，但就很少听到人讲反对的原因。因为日本人的个性是比较注重群体一致的意见，不是那么习惯表达个人观点，甚至提出反对意见，更加不愿意成为奥运史上非因为世界大战的缘故而主动提出取消举办奥运的国家。日本东京奥组委的事务总长武藤敏乐在2020年12月曾经说，他们的组织将会继续和有关单位密切合作，在获得日本公众支持的情况之下，举办一届安全以及安心的奥运。7月16号，日本首相菅义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亦表示出采取万全防疫的政策，确保东京奥运安全安心的决心。
全く管理できていない。東京では PCR 検査が大幅に少ない状態で。
东京都议会日本共产党议员藤田玲子就说，东京对于疫情控制管理做得很差，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 PLC 核筛检是并不普遍，东京有大约1400万人，每人能够做 PLC 筛检的居民是不够1万人，而且是有感染症状的才能够可以作出免费的筛检，其他的要自费，根本就不能够应对现在这么高的确诊率的需求。 而政府堅持舉辦奧運，不斷在各種的平台宣傳說安全安心奧運這種口號，但就無視於群眾的行為會因此而暴增，並沒有實際的對應措施和作為。他說防疫管理做不好就不要辦奧運，但並沒有人負責，這個他認為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在東京的一名家庭主婦小山貴子對美國之音說，他並不確定防疫的管理是否可靠。就以學校來講，學童在學校雖然戴著口罩亦會進行消毒，但是在玩的時候除了口罩或者聊天就缺乏監督，而且政府一再宣布緊急事態宣言，有時學校會關閉或者是給部分的學生在屋企裡面進行觀察，造成學生和家長的困擾，不知道這種情況會持續多久。
緊急事態宣言が今まで何度も出されたこともあって、あんまりみんなにちゃんと守られてないということもあるので。
而在東京翻工的上班族佐藤裕之就說，由於這個已經是第四次宣布緊急事態宣言，市民一早就麻木，其實並不是太過遵守規定，每日都可以在外面看到很多人出來行街，尤其是餐廳亦開始違規經營，經營到晚上八點之後大有人在。而在違規供應酒精類飲品，生意仲是非常好。他又說可以預測奧運開賽之後在外面活動和去餐廳聚餐的人會再次增加。他又表示，雖然政府有向餐廳等等行業提供這個紓困金額，但是從申請到實際領取的時間的非常之長，很多店家為了維持開支被迫要違規經營，造成了群聚的危險。而在東京經營點心店鋪的村上成一就說，本來以為將會迎接一場難得的奧運，能夠為衰退已久的生意帶來一劑強心針，但沒有想到遇上的奧運會延期，並且是辛苦地支撐了一年之後，疫情不單止沒有好轉，還更加惡化。他說政府照辦奧運並沒有觀光客，不知道跟著下來是否應該要選擇是休息。他表示他的店铺是自己拥有的，因为店面的支出是有限，营业还能够可以继续维持一阵，很多支出较多的餐饮业的同行或者是礼品店、旅馆等等就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他说很多旧式的店铺已经因为业绩长期不振而正式停业，之前特别为了举办奥运而兴建的酒店等等的商业设施亦面临倒闭。他說跟著下來即使是疫苗接種普及，距離經濟復甦恐怕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もう1年半ですから、このコロナが出てですね、やっぱりもう。
在東京經營補習班的小島孝之就說，疫情爆發以來各行各業已經長達一年半呈現了大幅衰退的狀況，好多的店铺甚至因此而倒闭，他的补习班亦变成在线教学，经营上是几困难的。他又说已经不能够再忍了，希望这个是最后一次的紧急事态宣言，政府必须要落实疫苗接种的普及率，将疫情控制下来，不是的话大家的生活都会到一个临界点。他又说今次的奥运采取没有观众的方式举行，令到学生是缺乏兴趣，几乎没有听过学生提及任何有关奥运赛事的话题。而住在东京国立竞技场附近的古川玉绘就说，没有观众又有很多限制的奥运其实在哪里都没有差别。
結構国立競技場も近いんですけど近づけもできないので。
他说他住在国立竞技场附近，但完全没有办法靠近，而且因为管制的关系，附近亦完全看不到选手或者媒体，根本就感觉不到主办国的气氛，完全就是一个在线比赛的感觉，跟在外国一样，而且还看不到观众，一些比赛气氛都没有。他就说大家根本就不能够有这个兴奋的心情。
オリンピック中止するなら中止した方が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ね。やっぱり感染世界中から集まってきて。
东京的上班族佐藤裕之就说，其实如果情况不利于举办的话，就必须直接取消比较好。始终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聚集在选手村，落实管理亦有相当程度的困难。如果真的要举办的话，就要好好地举办，不应该好像现在举办一个不上不落很尴尬的奥运。他说对于选手和主办国的参与经济都没有好处，那要举办就要观众又有观光客，要有明确的管理方法，这个不单只是为了振兴经济，也是为了练习很多年的选手的鼓励和尊重。 東京都的家庭主婦小山貴子亦表示，政府必須要改善對於選手村有人確診的應對方式，不應該只停留在負面消息的報導，還要充分管理篩檢之後呈現陽性的選手和媒體有關的業者遵守的規定行事，直到賽事結束。他認為這是主辦國應該要做的。咁對於冇觀眾造成主辦國主場優勢嘅情況，咁佢又話：，與其話冇主場優勢，咁其實日本人更加係在意遠道而嚟嘅外國選手冇觀眾加油，咁覺得身為東道主啊，佢覺得係有所虧欠嘅。佢唔希望日本被國際係講成話係舉辦奧運好失敗嘅國家，但係因為種種嘅限制，外國選手冇辦法充分嘅練習，亦冇辦法感受到觀眾嘅熱情。咁對於練習多年遠道而嚟比賽嘅選手咧，佢覺得呢個真係唔係咁好意思。唔係東京經營補習班嘅小島孝之認為，既然需要舉辦，就應該要有觀眾，只要場內管理徹底執行咧，就冇問題。他認為這些選手已經練習了四年時間了，希望在大家面前展現自己的成果，受到當面的肯定。對於選手來說，沒有觀眾是一件遺憾的事，比賽的心情會大受影響，亦失去賽事意義，選手一定會埋怨的。美國的大聯盟和歐洲的足球賽事都可以容納觀眾，日本對於足球等幾項比賽特別關注。其實東京奧運應該要開放一些熱門的項目，至少給日本人為所有選手可以加油。而東京的家庭主婦小山貴子又說，為了令到期待奧運舉辦的兒童不要太過失望，亦為了令到他們在一再因為發布緊急事態宣言而造成的生活困擾當中有一些舒緩，公眾只能夠在在線來觀看比賽，這個是意義不大的。他說學校的活動旅行又被取消了，奧運還是照常舉辦，這樣我應該怎樣向他的仔女解釋呢？奧運聖火傳遞又被取消，又變成沒有觀眾的比賽，這樣奧運有什麼意義？奧運帶給未來什麼訊息呢？他說他沒辦法向他的仔女去解釋。住在東京國立競技場附近的古川玉會就說，他本來並不反對舉辦奧運的，但今次奧運陸續發生組委會主席因為失言而請辭，會計部長自殺，作曲家因為被揭露過去負面的作為而請辭等等的負面的事情，再加上疫情惡化，實在令他是懷疑堅持舉辦的意義。
これは未來の話だから、10年後とか20年後に今のこの気持ちをさ。
而楊毅就說，如果將眼光放遠一些，再過10年到20年疫情已經結束了，大家對於當時的不滿感受亦逐漸忘記，政府就可以改寫歷史，將疫情惡化還不顧反對堅持舉辦奧運的日本改變為疫情下順利舉辦奧運的日本神話。其實第一次的東京奧運在二戰之後舉辦，如果非常仔細地去翻查資料，就會發現當時很多人因為戰後國家貧窮的緣故而極力反對舉辦那次的奧運，但現在已經被塑造成為好在當時有舉辦奧運的一個印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力在台北的報導。
中共日前下发监督各级党组织一把手的文件，希望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对一把手不能够有效监督的薄弱环节。建议观察人士认为，这种由党内去监督为主导，上一级一把手监督下一级一把手的做法，根本就解决不了中共内部的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问题。他的最终的目的是以反腐为利剑，让各级一把手俯首听疑，全心全意地效忠习近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早在2013年1月，刚刚上台两个多月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的一次全体会议上面就曾经承认，在查处的腐败分子之中，中共一把手的比例不低，这些说明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习近平说，由于监督缺位和乏力，少数一把手习惯了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权力并没有约束，因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因此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确保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 權重不謀私。根據維基百科的統計，自從2012年底中共召開十八大以來，目前上至正國級下至省部級，至少有數百名中共一把手等高官被查辦，包括前主管政法委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各支委主任蔣潔敏、科協黨組書記辛維臣、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天津市委代理書記王興國等等。中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的統計顯示，中國全國紀檢監察機關2020年共立案調查原處級以及以上的一把手5836人，從中共十九大到2020年底受到黨紀政務處分的廳局級以上的領導幹部，80%以上曾經擔任一把手。該網站的一篇分析文章說，一把手嚴重違紀違法的一個主要特徵都圍繞著一個權字，一把手墮落的軌跡往往是欲除權掌、欲除權責結出來的惡果。中共對一把手監督的這個薄弱的環節，在時隔八年多之後，即使過去近年在打老虎拍蒼蠅的反腐運動之中查處了大量包括各部門一把手在內的黨政軍高官之後，仍然沒有顯著的改善。今年6月，中共中央再次發文強調要加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的意見，該意見稱一把手是黨的事業發展的領頭雁，要充分認識加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同時該意見承認對一把手監督仍然是薄弱環節，因此要完善黨內監督體制，採取有效的自上而下的監督措施，上級一把手監督下級一把手，形成一級捉一級，往往層層捉落實的監督的格局。對於意見之中特別強調的加強黨組織自上而下的監督，上級一把手必須捉好下級一把手的規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同並不認同。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共黨章總綱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之內活動，而中國憲法規定中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我认为所有的人对其他的人都有监督的权利，都有接受别人监督的。
鮑同说，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人对其他的人都有监督的权利，亦都有接受其他人监督的责任。在法律面前，一把手和二把手以及三把手和八把手和一千把手、14亿把手并无区别。鮑同又表示，在一个法治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是犯法的都要通通处理，凡是并无触犯法律的应该通通保护。
触犯法的不要使他失去免于恐惧的权利，犯法的不要使他能够有安全的保护。
鮑同说，不犯法的不要使到他失去免于恐惧的权利，犯法的不要使到他能够有安全的保护伞。鮑同說，上級一把手無論他的權力有多大、地位有多高，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他們絕對不能夠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而中國目前的問題就是出於特別上面。中共在八年多之後再次強調對一把手監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真實用意和目的是什麼呢？對此，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對美國之音說，中共目前特別提出要加強對各級一把手的監督，就是要警告黨內一把手不能夠內卷，不能夠再躺平，並且揮舞反腐的利劍，來到確保從下到上的各級一把手要堅定不移地遵守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和兩個維護。
對一把手的監督本身就是用反腐這種手段成為他們保证两个维护的一种手段，对一把手的监督本身就成。
高瑜说，对一把手的监督本身就是用反腐来到作为他们保证两个维护的一种手段，对一把手的监督本身就存在对腐败的监督，仍然好像过去中纪委双规这样的，一把利剑悬在头上面，对一把手的监督就是反腐利剑。 旅美政治學博士王君濤對美國之音話，中共將於在明年秋天召開二十大，在這個之前各省市黨的一把手亦都要舉行換屆選舉。他說雖然在習近平主政之後，中共各級一把手在上崗之前都經過了政治上面的診斷，並不允許大病的一把手上崗，但是效忠和絕對支持習近平的人在上一屆政治局之中並不佔多數，一些現任省市一把手是經過黨內各派的力量的博弈妥協之後選定的。目前習近平在黨內已定於一尊，該將其中一部分一把手拿走。
监督一把手嘛，一个就是允许公开批评，再一个可能得允许就私下里可以接受举报啊，可能有些特殊机制就要采用了。那而且各地可能会花样翻出。
王君濤话，监督一把手，就一个就是允许公开批评，再一个就是允许私下里面可以举报等特殊机制要采用啦。各地肯定会花样翻出，而共产党呢啲官呢，冇人唔被告噶，但系。查邊個唔查邊個，邊個落唔落台，由習近平嚟到掌握。呢啲就係為咗二十大之前，今年秋季、冬季，中共各省市換屆埋下伏筆。中共嘅意見仲稱，加強對一把手同領導班子嘅監督，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指導，突出政治監督，重點強化對一把手以及領導班子對黨忠誠。潜行两个维护，就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情况的监督。在这个之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在谈到两个维护的时候，曾经讲过，对习近平和党中央必须要绝对忠诚，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北京觀察人士高瑜說，根據李鴻忠的說法，任何級別的一把手如果不對習近平絕對忠誠，是並沒有什麼好結果在這裡等著你的。王君濤博士表示，由此可見，中共對一把手的監督已經從2013年的時候的考察政績腐敗等等，轉向主要考察一把手是不是全面落實兩個維護，全心全意效忠習近平。
现在呢，那就很简单了，就是看对习近平忠于不忠于，是不是定于一尊了，是不是不忘意中央。中共各级领导换届就是以忠于习近平为标准。
王君濤话，目前就要睇对习近平忠唔忠，系唔系定于一尊啊，系唔系不忘意中央。中共各级领导换届就是以忠于习近平作为标准。中共監督一把手的意見第二十三條說，對一把手的監督以黨內監督為主導，推動人大、民主、行政、司法、群眾和輿論等的監督。觀察人士認為，中共所羅列的這些其他的監督，由於是受制於中共主導的監督之下，要服從黨的決定，因此在黨之外的各種監督的手段只能夠是擺設或者花瓶，冇辦法真正發揮各自的監督作用。高瑜又話，要真正執行對一把手的監督，必須要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才能夠發揮從下到上人民對政府的監督。
沒有新聞自由，你哪來的人民的言論自由啊？
高瑜又話，並冇新聞自由，邊度嚟嘅人民嘅言論自由呢？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的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今日我们要继续讲述十八世纪后期美国独立战争的故事。1776年12月，英军司令威廉豪决定寒冬腊月暂停战斗。当时威廉豪将军驻扎在纽约市，周围的一些地区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包括新泽西的特伦顿和普林斯顿。而同时乔治华盛顿将军统帅的大陆军驻扎在德拉瓦河对岸， 大陆军士兵饥寒交迫，缺少武器和弹药。华盛顿心里面明白，一旦威廉豪将军发起进攻，英军就会直捣费城。这样一来，纽约和费城这两座美国最重要的城市就会落入英军的手中。华盛顿因此决定主动出击。他的计划是派遣三股部队分批横渡德拉瓦河，在特伦顿会师之后攻打普林斯顿和新不伦瑞克。华盛顿将军计划圣诞节的第二日12月26号行动，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圣诞夜，2400名大陆军将士坐起小船横渡冰冻的德拉瓦河。不过时间比华盛顿将军预计的多出四个小时，即使天色已经是大亮，但是大陆军抵达特伦顿的时候仲是吓亲驻守在那里的黑山雇佣军。他们躲入楼里面藏身，美军动用大炮逼使敌人投降，大陆军一举夺取了特伦顿。几日之后，华盛顿压着战俘在费城游街。特伦顿一战的胜利改变了美国人对独立战争的看法。这场战役之前，大陆军在纽约惨遭失败，大家开始对华盛顿将军失去信心。特伦顿一战士气大振，大陆会议增加了华盛顿的权力，比独立战争继续下去，同时更多的人愿意参战，大陆军增加到10000人。但是第二年的夏天，大陆军在切萨皮克湾附近仍是败在英军的手下。1777年8月，费城失陷。打咗败仗的华盛顿将军带领大陆军来到附近的福吉谷安营扎寨，打算在那里过冬。当时大陆军狼狈不堪，一半人没鞋、没衫和没毡不在话下，食物都很短缺。士兵自己动手用木材盖建房屋，但是还是挡不住刺骨的严寒，很多人死于天花和伤寒。华盛顿将军和他的手下将领从附近地区找了粮食，帮助士兵挨过了这个冬天。到1778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已经恢复了元气。威廉豪将军一直留在费城，历史学家说这位英军统帅实在令人难以捉摸。有阵时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指挥官，是英勇善战的斗士，但是有时候他又留在安全的城市里面不肯主动出击。不过威廉豪将军没有参与独立战争中跟着下来的几场重大战役。英军的另外一位将领约翰·伯戈恩打算抢占纽约州的哈德逊河谷，将新英格兰和其他殖民地分隔开来。他相信这样一来，攻打其他殖民地就会容易很多，但是这个计划没有成功。第六军的阿洛德将军在纽约打败了英军。伯戈恩将军本来希望得到威廉豪的支援，但是等不到了，最后被迫在萨拉托加投降。我们刚刚是讲了大陆军夺取萨拉托加一战的胜利，这次胜利至关重要，不单止粉碎英军将新英格兰和其他殖民地分隔开来的企图，而且向其他欧洲国家显示美国真的有可能打赢这场独立战争。对于在法印战争中败给英军的法国来说，这个正是他们希望看到的。法国政府一直通过美国驻法使节本杰明·富兰克林向美国提供物资。富兰克林很受法国人民和法国政府的喜爱，争取到法国对独立战争的同情。 萨拉托加战役结束之后，法国决定参战。法国政府宣布承认美国的独立，两国签署了军事和政治协议。法国和英国再次成为敌对国。英国立即向美国大陆会议提议，原意将双方的关系恢复到1763年的模样。这个提议遭到美国的拒绝，他们决心将独立战争进行到底。1779年，西班牙亦站在美国的一边。1780年，为了防止荷兰人和美国做生意，英国和荷兰开战。法国不断向美国输送弹药、士兵、军官和船只，但是在跟着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面，交战双方势均力敌，难分高下。到1780年的时候，英军转移到美国南方，他们迅速控制了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大陆军奋力抵抗，甚至没有被北卡罗来纳陷落。英军将领康华里随即率领英军向维吉尼亚的约克镇前进。两军对阵时，康华里和华盛顿手里面都有大约8000人的部队。康华里以为会有英国援军从水路赶来接应，但是他没有想到英国的运兵船早已经在半路上被法国船只击败。法国船只已经开进了约克镇附近的切萨皮克湾。美国和法国军队联合对英军发起炮击，随后又和英军展开肉搏战。康华里知道如果没有援军，他就没有丝毫的希望了。1781年10月17号，康华里投降，北美独立战争宣告结束。一半英军被美国和法国部队打死或者俘虏，剩下的人唱着著名的歌曲《这个世界完全颠倒过来》，离开约克镇。美国是怎样战胜英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呢？历史学家认为原因是有以下几个的。第一，美国人是在自己屋企打仗，而英军是远渡重洋。第二，英国将领犯了很多错误，特别是威廉豪将军在战争初期行动迟缓，要大陆军渡过了两个严冬。第三，美国得到法国的帮助，而英国民众就对这场耗费巨大的持久战怨声载道。最后，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没有乔治华盛顿的英明领导，美国可能不会打赢这场战争。华盛顿将军诚实勇敢，对美国的胜利坚信不疑，他从始至终从来没有对胜利失去过信心。英国和美国1783年在法国巴黎正式签署了停战协议，承认美国独立，并确定了美国西部和北部的边境线。由此，北美的13个殖民地正式独立。他们跟着下来的任务是怎样融合为一个国家？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刚刚忙完手头上的工作，大家一起去吃雪糕。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My treat 以及 ginormous。
Well, Li Hua, you just finished a big paper, and I just finished an important project at work. Let's go for ice cream and celebrate. It'll be my treat.
食雪糕是 your treat, 我都要食的，应该是 our treat 才对吧。
Well, the ice cream will certainly be for both of us, and it will be a treat for both of us. But when I said it was my treat, I meant that I would pay for the ice cream.
Oh, 原来是你要请客。
That's right. To treat, T-R-E-A-T, someone means to pay for someone's food or entertainment as a form of a gift.
咁真是好啦，多谢你请我去食雪糕。
It's my pleasure, Li Hua.
为了要多谢你，这个周末我请你去中国餐馆吃饭。My treat.
That's very considerate, Li Hua, but you don't really have to treat me to dinner just because I treated you to ice cream.
我唔係因為你請我食雪糕先至請你去食飯嘅，請你食飯因為我哋兩個係好朋友啊嘛。
In that case, I'll be happy to go for Chinese food this weekend, especially if it's your treat.
诶，我有个问题啦 ，Larry， 喺美国如果有人提出要请你食饭，咁你使唔使争住俾钱噶
？Generally, you can try to protest a little, but the most polite thing to do is let the other person treat you and allow him or her to feel generous.
喺中国嗰阵，我有个叔叔，佢个人特别大方嘅，时时请朋友同埋屋企人出去食饭噶。
It is wonderful to have generous relatives. When I was growing up, my grandmother would always treat us to the circus, or sometimes a movie.
睇马戏，唉，细佬哥嗰阵真系好啦。我爸爸都经常带我去睇木偶戏噶。
Yeah, my dad would always treat us to ice cream at a shop just like this one. Say, why don't you go ahead and order your ice cream, Li Hua?
我要一个朱古力、香草同埋士多啤梨嘅雪糕蛋筒。
That is the most ginormous ice cream cone I have ever seen, Li Hua.
Ginormous? 你系咪想讲 enormous 啊
？Well, actually, Li Hua, you're right. I do mean that your ice cream cone is enormous, but ginormous, G-I-N-O-R-M-O-U-S, is a slang word formed from two other words, gigantic and enormous.
Oh, gigantic.前面嘅音同 enormous 后面嘅音连埋一齐，就变成咗 ginormous， 就系特别特别大嘅意思啦。
Yes, something that is ginormous is both gigantic and enormous. It is something that is really, really, really big.
我好肚饿啊！而家啱啱想要一个 ginormous 嘅雪糕，因为我有一个 ginormous 嘅胃口啊。
You just want to be careful that you don't eat too many sweets, Li Hua. You don't want to end up with a ginormous cavity.
食甜嘢会蛀牙，我就唔担心。我担心嘅系我条腰啫。
Hey, here comes my hot fudge sundae. Wow, it's ginormous too. Maybe we should have split one ice cream between the two of us.
哇，食完呢两个咁大嘅雪糕，我哋快啲要节食啦。
You aren't kidding. I think this ice cream must contain a ginormous amount of fat and calories.
Hey, 唔使理，食咗先算啦。
That sounds good. Oh, watch out, Li Hua. Your ice cream cone is melting and starting to tip. If it falls on the floor, it'll make a ginormous mess.
好在你提醒我咋，总算冇跌落嚟。不过我仲系要快啲攞一大沓纸巾准备好啊嘛。
That's a good idea. I could use a napkin, too. I think I have a ginormous chocolate mustache for my sundae.
朱古力胡须，你啲朱古力真系黐到成嘴都系噃。快啲攞啲纸巾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my treat， 系指我请客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ginormous， 系指巨大无比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